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广贤文。上一期我们通过管道生与赵孟俯夫妇相和好的故事，深深体会到夫妻关系和睦是家庭美满幸福的关键。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夫妻相和好，琴瑟与声簧。有儿贫不久，无子富不长。善必受考，恶必早亡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爽口食多终作疾，快心事过必生殃。富贵定要安本分，贫穷不必枉思量。画水无风空作浪，绣花虽好不闻香。坍塌一斗米，失却半年粮。蒸他一脚豚，反失一肘羊。
第一句经文出自《少子·仁者吟》：“仁者难寻思有常，平居慎勿事无伤。争先竞禄积官恶，敬后语言滋味长。爽口物多须作疾，快心事过必为殃。与其病后能求药，不若病前能自防。”这是教人处顺境时不要起贪心，凡事要有节制，乐不可及，乐极生悲。第二句的意思是，富有时应该安守本分，以礼待人，不能骄奢淫逸；贫穷时一定要走正道，不要妄自菲薄，怨天尤人，更不能铤而走险，取非义之财。第三句可以和前文的“牡丹花好空入目，早花虽小结实成”合看。画中的海浪虽然波澜壮阔，但并非因风而起，仅是画者的想象。精心绣制的花朵纵然惟妙惟肖，却闻不到真实的花香，这是对浮华不实之人委婉的告诫。第四句的意思是说，贪图他人一斗米，自己却损失了半年的粮食。争夺别人一只猪蹄，自己反而失去了一肘羊肉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现在很多人对饮食没有节制，遇到好吃的东西大快朵颐，或者为了享受一顿大餐提前几顿不吃饭，这样暴饮暴食很伤我们的脾胃。同理，如果人得意忘形，必有乐极生悲的时候，所谓物极必反，所以应该认真修养贫而乐、富而好礼的人格精神，内心不随境缘妄动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。第三句经文是在提醒我们，为人处事是否有脚踏实地，华而不实，最终只会害了自己。第四句经文是告诫我们，不要因小失大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春秋时代有一则故事叫假途灭国，晋国想灭掉虞国，于是就给虞国的国君送去玉璧、宝马等礼物， 并告诉虞国国君说，晋国想讨伐虞国北边的虢国，要向虞国借道。虞国的大夫公之奇就劝谏国君说，我们不能贪图这点小利，要知道虢国和虞国是近邻，就像唇齿的关系，唇亡必定齿寒呐。可是虞国的国君不听，准备借道给晋国。于是公之奇赶紧回家收拾东西，带着人逃离了虞国。后来晋国灭掉虢国后，果然把虞国灭了。
晋惠姐姐听了假途灭国这则故事，真为虞国国君感到遗憾。利益当前，人们往往容易因眼前的小利而失去了大局观。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还是要脚踏实地，把眼光放长远才行。
是的，同慧，咱们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，比如学习的习字，它的形状就像小鸟在清晨反复拍打翅膀练习飞行一样，让我们不禁会想起《论语·学而篇》中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这句话。其实这就是成功的捷径。古时候有一个叫纪昌的神射手，以好学和坚韧著称。纪昌在初学箭术时，师父飞卫对他说，你要先学会盯住一个目标不眨眼，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射箭。纪昌回到家，他的妻子正在织布，于是他仰面躺在织布机下，眼睛盯着织布的梭子来回穿梭，练习不眨眼。三年后，即使有人用锥子碰到他的眼皮也不会眨眼。于是纪昌就去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成果。飞卫说，你的功夫还不到家，还要学会用眼睛看东西的技巧，等你什么时候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，把微细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再来找我吧。纪昌又回到家中，用牦牛尾巴上的细毛拴了一只狮子，挂在窗户上练视力。十天后，纪昌觉得狮子渐渐变大了。三年后，狮子在纪昌眼中变得像车轮一样大，他再看周围的东西就像山丘那么大。于是纪昌再去向老师报告，这一次飞卫高兴地对他说，你现在可以正式学习射箭的功夫了。
晋惠姐姐，我明白了，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本领，但要得到真才实学，还得靠自己反复推敲、思考、实践，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行。所谓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
是的，同慧，成功没有捷径，只有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才能学有所成。但成功也有捷径，就是好学、坚韧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爽口食多终作疾，快心事过必生殃。富贵定要安本分，贫穷不必枉思量。画水无风空作浪，绣花虽好不闻香。坍塌一斗米，失却半年粮。蒸塌一角豚，反失一肘羊。
爽口时多终作疾，快心事过必生殃。富贵定要安本分，贫穷不必枉思量。画水无风空作浪，绣花虽好不闻香。贪他一斗米，失却半年粮。争他一角豚，反失一肘羊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